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3月17号，今天是周五。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开车下班的路上哈，注意安全，然后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今天的时间呢，大家还是和高杰一起呢关注一下整个市场的变化啊。今天仍然有很多的消息，高杰也会给大家分享啊一些比较大的消息。同时呢，我们在后半段也会请 Max 呢和高杰一起呢给大家去分享一些个股啊和企业的讯息。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始终是开放着的，888-275-1628，275-1628，欢迎您呢拨打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观点，或者呢给这个电话号码送短信提出您的要求，或者给高杰点个赞。好，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市场的变化啊。今天呢市场是周五，美股啊是全面的下跌，虽然在昨天美国11家银行组成了这种巨大的财团啊，都说是华尔街出手来救第一共和银行，给他们注入了300亿美元来稳定银行系统。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呢，金融股仍然是成了抛售的重心，金融板块呢也成为了重灾区，所有的美国的主要股指全部是收跌的。今天呢标普500指数收跌了43.63点，跌幅是 1.1%， 报3916.64点。那道指今天收跌了384.57点，跌幅是 1.19%， 报31861.98点。纳指今天也跌了0.74%，然后报11630.51点。费半呢今天是也跌哈0.47%，报3083.52点。今天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哈也是损失是很惨重，也是今天跌幅最大的一个指数，下跌呢超过了 2.5%。主要原因呢是区域性银行啊在这个指数当中它占有一定的权重，而今天大部分的抛售又都来自于金融业，特别像这个第一共和银行哈，昨天虽然得到了30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救命钱，但是呢今天它的股票啊仍然是下跌了33%，所以呢连累了整个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整个呢市场都在关注着下周联储加息啊这个会议的结果，关注的呢它到底呢是暂停还是放慢加息的步伐，您是怎么认为的呢？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哈受银行股的这个小型区域银行的拖累，整个银行股大跌，也连累了几个大的中心银行，像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今天下跌幅度呢都超过了3%。这几天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的，平时可能不太关注的这个银行指数哈，费城证交所的 KBW， 它今天呢跌了啊，又重跌了5.25%，报78.8。本周累计哈，银行指数呢是收跌了14.55%，过去这两周它累计呢下跌的幅度呢是28%啊，近30%。今天的恐慌指数在收盘的时候呢是收涨了10.92%，报25.2啊，高于二十。通常呢，它是一般我们看到就是平均20，通常都在20以下啊，十几点波动。那这两天呢，都是因为区域银行股票的这个原因，一直呢是有超过了20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但很有意思的哦。我们知道从过去从上周四周五到这一周以来呀，金融股几乎是过山车一样哈，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但整个回顾本周呢，却是美股基本上主要股指全部是上涨的。你像标普500指数本周累计是上涨了 1.43%。道指呢也是累计上涨了0.15啊，虽然是不多，但是它也上涨了。纳指是上涨了4.41%，费半呢也是啊，本周累计上涨了5.46%啊，这是本周的，虽然可能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哈、啊，通常是觉得好像跌得很厉害呀，这个冲击很厉害呀，动荡很厉害呀，是不是可能本周这个股市表现极差？哎，不是，相反它是累计上涨的。 现在呢，就是分析师哈也认为呢，像硅谷银行等暴雷之后，市场的信心呢还是在不断的恶化，这个呢可能会变成一个慢性的问题，也许呢会迫使美联储、欧洲央行等主要央行会更快的停止加息。今天呢还有一个经济数据哈，今天市场呢是低开低走，和这个经济数据呢也有关系，就是密西根大学三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在初值是跌到了63.4，跌过了市场的预期。那这种信心指数跌呢，就是美国的民众啊对未来没有信心，这是4个月以来首次的下跌，所以呢这个经济数据哈也给今天的这个卖压增做了这么一点贡献。消费者一年的通胀预期初值呢也跌到了 3.8%， 这是从去年从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啊。大家你看到，就是大家正就是一月份还非常乐观的，这结果呢现在就很差了。5年通胀的预期值呢也跌到了 2.8%。今天呢投资者基本上都在看哈这个原油、黄金、重金属，因为今天呢他们是上涨，也同时追踪着债券。美国的债券市场哈也是投资者今天卖压的另外一个来源。债券的收益率呢现在是大幅的回落了。周五今天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跌了18.39%基点哈，报 3.395%。本周呢累计是下跌了30个基点。所以这个美债殖利率呀，它也是过山车一样的。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下跌了32.19个基点，报3.835%。本周累计哈跌了75个基点。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债殖利率的平均水平呢，都比上周的哈超过4%的这个水准，全部是急剧下降了。油价呢今天是上涨的， WTI 原油期货4月期货收跌，涨跌不一啊。WTI 原油期货呢是收跌的 2.36%， 报每桶68.35块，也是创下了15个月以来的新低。本周呢 WTI 原油下跌是 12.96%， 但布伦特原油呢期货是上涨了 2.37%， 每桶报72.97块。本周累计呢也是跌幅达到了 11.85 啊，因为在过去的一周里，基本上一个是供应问题，还有呢对全球经济放缓呢、银行业这个波动啊，都给这个有能源股哈也带来了压力。今天的美元是走低的，今天现货黄金哈太亮丽了，今天纽约黄金指数等等都大涨了超过3%。一度呢达到了每盎司1987美元，直接向2000元哈这个关卡呢在招手了。有的人呢就笑哈，就分析说这个乱世方显黄金本色哈，这个英雄本色在这个时候看出来了。今天不仅是黄金啊，同样贵金属呢也是集体大涨。这个不光是现货黄金，期货黄金啊，今天是双双都是超过了3%的这样一个涨幅。这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国际政治的消息，一个是今天是中方哈，中共方面是外交部宣布，习近平将在下周一3月20号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今天早晨个非常大的消息。但是回过头来没有几个小时哈，也是在同样今天，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哈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行的负责。说呢他是对儿童啊转移儿童啊等等。那这个呢还不仅是他，也包括他们另外一个负责女儿童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官员。这个呢今天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特别是在习近平宣布要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这个情况之下哈。这个是在他们国际刑事法院是在今天宣布，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贴出了这样的一个逮捕令。一个呢是对普丁那个女士呢，很长啊，俄罗斯这个名字叫做贝洛娃，她呢就是在这里边讲哈、她的原文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每天呢都在见证着这个历史很重大的一些时刻哈。她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普京先生1952年10月7号出生，俄罗斯联邦总统，应对非法驱逐人口儿童的战争罪和将人口儿童从乌克兰被占领地区非法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战争罪负责。据称，至少从2022年2月24日起，这些罪行是在乌克兰被占领的土地上实施的。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普京先生对上述罪行负有个人刑事责任：一、直接与他人共同或通过他人实施了这些行为；二、根据上级责任，他没有对实施这些行为或允许实施这些行为的文职和军事下属进行适当控制，而这些下属是在他的有效权利和控制之下。另外，这个贝洛娃女士呢，是1984年，哇，80后啊，10月25号出生，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的儿童权利专员，被指应对呢非法驱逐儿童的战争罪和将儿童从乌克兰被占领区非法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战争罪负责。据称，至少从去年2月24号起，这个罪行是在乌克兰被占领的土地上实施的。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贝洛娃女士对上述罪行负有个人刑事责任，因为她直接与他人共同或通过他人实施了这些行为。我们听一听哈，国际法庭是怎么样对普京进行发出逮捕令的。乌克兰呢对这个也是有相当欢呼哈，举国欢呼这件事情。乌克兰的总统府的负责人，他叫做伊尔马克，在电报群上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推特上欢呼说，正义之轮正在转动，我赞扬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和贝洛娃发出的逮捕令。这些国际罪犯将被追究偷窃儿童和其他国际罪行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消息说，俄罗斯从乌克兰的领土上哈非法转移了数百甚至上千的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的境内。在2月16号的时候，这个贝洛娃本人就告诉普京，他收养了一名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儿童啊，这个。然后乌克兰检察官他们都在对这件事情哈说，也在警告习近平吧。乌克兰的检察长呢，他就说，国际领导人在与普京握手之前会三思而后行啊，这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从乌克兰的角度，他的总统顾问呢就在说，世界已经改变。他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以目前形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俄罗斯的末日开端哈。包括呢习近平在公布几个小时之后的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动作呢，也被认为这是一种极限施压。但是习近平会不会改变主意呢？还是他一定会去俄罗斯呢？今天晚上5点，高杰已经采访了来自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的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宋国成教授哈，他呢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说习近平一定会去啊，同时呢，他是认为习近平这件事情去俄罗斯呢，其实意义是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当他的手伸向普京的时候，他等于说给普京了以非常大的信心，给他的是一种支持。不管这些武器和物质多还是少其实呢，在物质方面对普京来讲，他可以通过各种其他的一些渠道可以获得，但是呢，这只手和普京握在一起的时候，将对整个世界未来的格局带来重大的改变。那么接下来美国和北约方面将如何去应对，那么这就是下一周大家要关注的。同时呢，习近平到底哈他会怎么样去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在去年冬奥会的时候，他曾经和普京发出了第一个联合声明，说合作无上限之后，过去的这一年，他们也都是非常遭罪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被世界在谴责。那么这次他们是否会发出一个叫做第二次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呢？今天美国白宫对此也做出了直接非常清晰的回应。今天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他表示，他说，北京无条件的这种停火将会使莫斯科对通过武力夺取的约17%的乌克兰领土的控制呢合法化。现在的停火实际上是对俄罗斯占领行动的有效认可。当然，这将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又一次持续的违反。他还说，中共的提议可能包括某种类型的停火，但这只能让俄罗斯重新进行军事及截击的一个机会，然后呢，俄罗斯再进行报复和袭击。 科比呢说，俄罗斯将自由地利用停火来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乌克兰的阵地，以重建、改装和更新他们的部队，以便他们能够在他们选择的时间重新开始对乌克兰的攻击。同时呢，科比也评论说，中共一直试图将自己作为乌俄战争所谓的中立调解人，发布了一份所谓的政治解决12点和平文件，但是呢，这个被美国及盟友批评是一份空洞的立场文件。科比说，我们不认为这是迈向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一步。他呼吁习近平和泽连斯基进行电话会谈，听取乌克兰方面的意见。科比呢还在讲，他说，如果习近平与普京的会晤啊被描绘成是北京是一个道德的仲裁者，呼吁停火以结束这场已经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战争，而不承认莫斯科是有罪方，这将是中共剧本的一部分。他说，世界其他国家现在不呼吁这样做的原因，正像我所说的这样，这将有效的帮助认可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所有的占领区，将使泽连斯基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过去呢，白宫已经私下和公开警告北京不要向普京提供致命的军事援助。我们也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两天，美国的情报不断的在曝光出来，真凭实据的能够指出，在去年几月几号，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了不仅是成吨的防弹衣等，还有呢1000支步枪，这些呢都是在最近这两天消息不断的曝光出来。然后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上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有一段讲话，他这个讲话呢，就是警告联合国不要被中共的临时或无条件停火的呼吁呢所愚弄。他说，为了使和平持久，就必须确保不能让俄罗斯简单的停下来喘息，重新武装，并在几个月或几年后重新发动战争。当时呢，这个布林肯的这一些回答呢，其实是非常有理有据的吧。他是说，安理会成员不应该被临时或无条件停火的呼吁所愚弄。俄罗斯呢，会利用任何暂停战斗的机会来巩固其非法夺取领土的控制，进一步呢，来为他自己补充兵力。他说，这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一次进攻，在2015年发生冻结时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布林肯的这个举例呢，就是在讲到当时呢，2000年初。2014年是发生了克里米亚的这个事件之后，2015年哈，这个他进攻俄罗斯这方面呢，接下来又干了哪些事情？比如在2000年的时候，中共发起了在说削减呢朝鲜核武器的计划来换取援助六方会谈，结果2008年朝鲜退出六方会谈以失败告终。现在呢，朝鲜呢更加严重的依赖北京，同时呢，它的导弹包括呢已经成为了拥核的国家，而在俄罗斯方面呢也是步步的紧逼，包括呢又发生了对乌克兰的这种侵略。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今天这个消息呢是非常大的。高杰总是在说哈，我们每天呢在这么一个乱世之中，我们都在见证着这样的一个历史吧。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把这个最大的地缘政治哈在这里边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我们毕竟是一个财经节目，说完这些新闻之后呢，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其他的和经济方面有关的一些重点的专话题。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松柏园即属下安乐园，旧金山湾区唯一园林式百年风水福地。4月1号周六，4月2号周日举办清明思亲祈福，请法师诵经超度，阴安阳乐。 松柏园及安乐园园区有特别新开发区，山清湖秀，风水极佳，清明期间有特别优惠，欢迎咨询和预约参观，电话650-550-8800，650-550-8800。
Shereen Wang 是 Ameripress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Sheree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五星。Shereen Wang 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上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周五，3月17号。今天呢，美国的金融股仍然是大跌的，也是对金融行业的这种担忧市场并未消失。我们今天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哈，包括硅谷银行，它今天的母公司也是呢去 SVB 啊，已经是申请破产了。在来自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消息是说，在旗下的硅谷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之后 ，SVB 的金融集团，它呢周五按照破产法的第11章申请了破产保护，为它的资产呢寻找买家。这个呢就成了2008年华盛顿互惠银行以来因银行破产倒闭呢提出的最大的破产申请。报道呢是说，因为被关闭的硅谷银行是一家在加州注册的商业银行，也是联邦储备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呢，硅谷银行没有资格申请破产，而是呢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了。但是呢，作为硅谷银行的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则有资格呢提出申请，来保护其剩余的资产，并努力的偿还债权人，包括债券持有人。该公司呢是说他自己的叫做 SVB 的 Securities 和 SVB 的 Capital 基金和普通合伙人实体呢是不包括在破产保护的申请中的啊。那他如果这两个部分是运行的还不错的话，也许他还能够保存得住哈。其他的那个破产呢，他则是在破产之后呢他就要去还债权人了。硅谷包括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 SVB 的总公司和硅谷银行是什么个关系哈。昨天呢我特意请教了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就在讲到，他说美国呢对银行的管制哈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你银行不能随随便便就跑到个地方到处都开银行的。那么这种区域性银行是一些小银行，那么怎么办？他呢是上面有一个公司，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到其他的地方 own 啊，就开，你不能叫分店的，就是以这种公司的方式呢再去到别的地方收购，或者是 own 一些区域性的银行，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叫做 SVB 金融集团的总公司哈。那么这个总公司今天呢它是对可以申请破产的部分呢已经开始进行了破产申请了，这是今天的进一步的消息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哈，就是第一共和银行它昨天已经得到了300亿美元的救助哈，连华尔街11家大型银行出手呢去给他做这样的一个救援动作。他呢在今天董事会呢已经宣布暂停派发股息。今天呢他的股价哈跌幅已经达到33%。本周啊他的累计的跌幅已经达到了72%。上周的时候他是跌到多少，周一的时候跌到62%，对吧，一度呢是回弹了但是现在看到又跌下去了。这个股价呢盘后呢还是在续跌哈。那我在下午在组稿的时候呢它大概是21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我再看一看哈。那么在华尔街日报呢一个叫做 White Bush 的分析师呢就将第一共和银行的评级已经下调了，调到中级，同时呢给予每股啊5美元的目标价。而在此之前啊，这个第一共和的银行股票呢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是140美元。现在啊，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呢是说，他们第一共和银行现在计划通过非公开配售股票来筹集资金，考虑呢增发新股来募资。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就走到了硅谷银行当时的那个情况哈，当时没有暴雷之前，一会儿有时间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去请教了高盛哈，在高盛的指导之下呢，做私募的，也是用这种方式哈，筹集资金呐、啊，筹集公开或者是这个私底下去配售股票等等这种方式。结果呢，高盛给他的建议却让他死得更快了。我们一会儿再去讲，我们再先看看一些消息。今天呢，来自另外一个渠道的消息呢，是说，这是一个避险基金的一个大佬了，美国他呢是说消息说美国银行在下周一将收购 Signature Bank， 这也是被美国哈关闭的这样的一家银行了。现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啊 FDIC 呢，它是第二次在为硅谷银行还有呢 Signature Bank 呢找买家。所以呢，避险基金的大咖叫做艾克曼 Bill Ackman， 他在推文当中说美国银行呢在20号将收购这个 Signature Bank， 他是说呢，听说哈，美国银行将做这个动作，除非我们能保护没有保险的储户的存款，否则小型银行资金成本上升，迫使他们合并或被具有系统重要性的 SIB 收购啊，这种银行去收购，我不认为这对美国有好处。艾克曼没有说他的消息来源，但 也有消息人向路透社呢说，美国银行对收购标志银行并不感兴趣，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不知道哈他到底会不会做，消息呢比较两极了。我们知道，在周日的十二号的时候啊，美国监管机构哈、纽约监管机构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后，就以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上周日嘛，宣布呢就把拥有大量业务对加密货币产业的 Signature 银行呢去给关闭了，造成了呢美国银行史上第三大银行倒闭事件。所以现在都在找买家，他自己硅谷银行也申请破产了。那么到底谁来买呢？在这个周五哈，今天之前 ，FDIC 呢是第二度开始招标的时候呢，必须在今天以前投票。FDIC 呢，它是期盼两家银行能够完整的售出。那么如果还是没有买家出现的话，那么他们怎么办呢？就得分拆啊，部分事业一块一块的去卖去了。还有呢，就是 FDIC 还要求 Signature Bank 的买家必须同意呢，放弃该行的加密币货币的业务才能进行收购。FDIC 的发言人在今天呢也否认了任何要求标志性银行买家放弃所有加密币业务的说法。发言人呢回应说，在合法的情况下，该机构既不禁止也不劝阻银行机构向任何特定类型客户呢提供银行服务。他说，直到银行所有资产都被出售，针对银行的所有索赔都会得到解决，而且收购方来决定其出价的条件， FDIC 接管才会结束。收购方将会告知 FDIC 倒闭的银行取得哪些资产和负债。所以呢，就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渠道和来源。那么他这个发言人今天呢特意出来呢对有条件的哈这些事情呢进行了一个否认。总而言之，能不能找到下家，这是现在去完整的卖还怎么样，还有瑞信哈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周末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哦，在债券市场波动之下，一个知名的对冲基金哈已经是倒掉了。这是来自彭博社的消息。在债券市场持续波动中遭受损失之后呢，资深的宏观交易员亚当莱文森Adam Levinson， 他正在关闭他的对冲基金。他的这个基金呢叫做亚洲宏观对冲基金，Gradeq， 它呢今年已经暴跌超过25%，下跌呢主要就出现在硅谷银行倒闭后的几天之内。消息人士说，这个宏观对冲基金呢在和短端的哈，就是短期的这种利率相关的压注上爆仓了，结果呢把回吐了哈，多年的这种涨幅全部给葬进去了。它的总部呢是设在新加坡，也是呢从上周到现在一周以来第一个因为债券市场剧烈波动而倒下的知名对冲基金。债券市场近期呢，它这个剧烈的波动哈、就是因为硅谷银行的崩溃所引发的，然后呢交易员就下调对央行进一步加息的赌注。我们给大家讲过哈，那个24小时的那个零零零就是这个零零day哈，就是 那种期货的压住，那这些呢都会给市场啊带来这样的波动。我们看到呢一个基金已经倒掉了，报道呢还说哈，去年一些表现最好的对冲基金呢也因此呢出现了亏损啊，对冲它冲到哪边，它压冲它被别人给对冲了，它就完蛋了哈。然后呢今天还有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还有一个就要关注瑞信啊，在周末的这个会议当中，不仅是美国的区域银行，包括呢瑞信在这个周末的会议也是备受瞩目啊，多家媒体呢都在报道哈，至少有四家银行现在呢已经开始限制与瑞信及其证券部门的交易，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另一位呢，在亚洲直接和瑞信打交道的大型的全球银行的消息人士说，他们的银行已经开始要求瑞士银行进行全额结算，这就意味着交易对手呢要求瑞信预付款，而不是稍后呢去向瑞士银行收取任何款项，就是为了防止嘛，怕这钱扣在那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来，他现在就让你给我拿钱。另外一个知情人士呢也说哈，另外一家全球性的银行也已经减少了对瑞士信贷的无担保风险敞口，其中包括所有没有抵押品的贷款，这对瑞信来讲呢这种压力是会更大的。对于瑞信的信贷来讲，其交易对手的支持呢也将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些消息呢显示出啊，交易对手对瑞信的信心仍然是在崩溃。就像美国一样啊，现在对瑞信来讲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消息。我们在昨天就给大家报道了，过去几个月从去年瑞信传出一度传出这种消息之后哈，美国的各大银行一直在削减对瑞士信贷的直接的敞口，像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等，都已经告诉呢监管机构，他们现在的风险敞口现在很小。在本周早些时候呢，法国巴黎银行也采取了行动，削减风险敞口。所以呢我们看到哈，所有的这些动作哈，就能解释为什么尽管瑞士央行注入了500亿美元的流动性之后，一年期的瑞信这个信贷啊违约掉期呢几乎没有什么达到这样的一些变化。在亚洲哈，还有多家的家族办公室也在本周动荡当中呢不断的去削减这个各种哈这种风险的敞口。在中东也有人要求瑞信将他们的现金存款转为国债或者是企业债。一位欧洲的银行高管说，他们看到一些存款从瑞士信贷转移出去，尽管数量还不是很大。所以呢现在这种存款继续外流呢，就将会使瑞士的首席执行官以及他的团队正在推进的改革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呢怎么样哈，到底怎么办？现在呢有消息呢是英国今天《金融时报》呢有消息说，瑞银正在考虑就收购瑞信一事呢参与谈判，可能会整体收购瑞信，也可能仅收购其部分资产。来自华尔街的一些分析人士呢，他们像摩根大通的一些分析师哈，他们认为呢，瑞士信贷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呢是在被收购哈。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这24小时呢，瑞银包括这个瑞信他们本身都反对这种强制的合并哈。但是如果合并的话，他们将变成最大型的这种银行，也许对瑞士来讲并不是一个坏事哈。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周末哈，将有各个层面的在大家去开会等等，所以呢本周末瑞信的未来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将是这个本周末关注的重要的焦点。还有呢刚才我提到的区域银行等等，这是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到的啊，就是银行股、金融股大家这个信心还不是很足。同时呢其实还有另一波的危险也在逼近，这个风险呢是在房地产。怎么能想象哈，硅谷银行的倒闭居然呢下一波被空头盯上的是房地产呢？广告之后回来之后，高杰会跟大家继续分享。
美好由内而外焕发的光彩，能照亮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充满向往。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诚邀全球华人女性登上纽约国际舞台，展现您的典雅婉约，让世界看见纯真、纯善、纯美的新希望。冠军佳丽将赢得10000美元奖金，加冕宝石珍珠特制的凤冠，享有奢华珠宝等丰厚礼品，并可荣膺新唐人小姐形象大使而拥有无限可能。
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邀您共创更美好的世界，让您的美丽不再是梦想。欢迎上网报名查询 missntd.org missntd.org。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历史新高的 35% 红利， Yes Yes Yes， 没有听错，巨型 35% 的红利，您可以马上 roll over 您的 401k IRA 或用现金来开，一胜难遇的巨型 35% 红利，请立即拨打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三明区湾区的四大公司精英团队888-746-6688 888-746-6688 或上网 simon888.com。 巨型 35% 的红利千万不能错过，时间有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我先和 Max 啊为大家去看几只今天的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那我们首先呢去看一下第一共和银行了。这两天大家都在看这只股票，今天呢有分析师把它的股票呢下调到5块钱啊，现在是20块钱左右。您帮我们再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吧，每天都在看，你一直在说它还会往下走，它现在走的这个趋势呢，比你昨天预测的还要低哎。
第一共和银行它代号是什么？
FRC 今天盘后跌了15.37%，今天收盘的时候已经跌了32.8%，现在还在继续下走，周一会怎么样？这个周末如果没有些积极的消息的话，还是不好的消息的话，这周一看是够呛吧，看看走势吧。从技术角度上 Max，
从技术角度上啊，它依然是下跌趋势的，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甚至五年以上，总体来说都是下跌趋势。
你看到是最低可能走到哪里？它现在是收盘的时候23.03。
它已经现在是历史的最低了。
今天有分析师已经给它目标价调到5块钱了，会吗？
跌势没有的预测，因为反正它就是跌势。最低是零。啊、最低就是零啊，因为你问我最低的话就是零啊，因为都有可能嘛，它就是跌势，我们就不预测那个不尝试抓着下坠的那个刀啊。
Max， 你也从事金融行业20多年了啊，也见着过这一次两次的这种金融危机啊等等的这种事情，对你来讲应该不陌生。您觉得啊，现在美国银行啊这些11家大银行都出手来去稳定这个市场，现在看起来似乎大家并就稳不住，你觉得能不能稳住这个市场？你的感觉？
短期那个人的情绪就很难讲啊，因为短期市场的情绪很难说。他就是很就只要又有新的消息爆出来，那可能市场会反应，而且有短期内很多时候会过度反应。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过度反应呢？
那要看潜藏的问题有多大，因为银行本来就是高杠杆的一个产业嘛，那也高杠杆的行业。所以高杠杆的行业完全是取决于人的信心，人没有信心的话，那当然就有问题了，就问题很大啊。有信心回来的话，那就 OK， 就完全取决于信心了，这一行。
这是第一家哈，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哈。第二家呢，我首先说一下微软。因为呢今天微软呢算是有一个分析师哈重申微软买入的投资的评级哦。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有望啊微软会借助这个ChatGPT 的 4 从 Google 呢来抢占市场占有率。这是来自 Davidson 的 William Jensen， 他呢在他的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说 OpenAI 发布的最新的 GPT-4 呢将进一步拉大与竞争对手的距离。然后呢 OpenAI 的合作伙伴微软可以呢在这场竞争战斗当中呢去战胜哈 Alphabet， 就是战胜 Google 更具有优势了。报告中说 GPT-4 发布只会拉大 OpenAI 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所以呢我们预计微软的Bing的业务有望因此受益。他呢是重申微软买入的投资评级，并且呢说是$325是他看好的目标价。今天的微软哈是逆势上涨了4.05%，收报在276.2美元，目标价325，这个呢创下了从去年8月25以来的收盘的新高。好了，那我们请Max 我们来看一下微软吧。
微软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但是然后在长期也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那如果你但是在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的一年内的顶部大概是在310左右，现在是279.43，接近280，所以280到310，所以短期交易的话就差不多目标到那里，就之前就可能就见好就收。如果是长期投资那就不怕，长期投资只要有储备金在手上啊就可以逢低买入。
再重申一遍哈，我们分享的这些资讯不构成您自己的投资决定啊。对个股呢很少能说谁就是有水晶球啊，你也不知道哪天发生什么事儿哈。OpenAI 呢在本周二是发布了这个 GPT-4 啊，不仅是准确度、创造力、协调性更高之外，它还可以支援图片输入功能啊，让那个 GPT-4 呢用文字来解释图像内容，甚至来回答问题。虽然呢它这个资料都是在2021年9月以前的资料哈来进行的训练，但是呢它现在仍然是得到了市场一致的好评哈，它的这个新的版本，而且可能好像接下来它马上就要去推出 GPT-5 啊，明年好像是。微软呢已经把 GPT-4 和自己的Bing搜索引擎呢合在一起了，然后呢现在也取消了门槛啊，每个人都可以用，不用在 waiting list 上面了，所以呢这个值得大家去试试看啊。很多人拿着这个学各种东西，简直是爆赞啊，很多人是爆赞的这样一个情况，并且跟 Excel 等等的插件全部进行组合。哎呀，我们可能又进到了一个办公室或者是网络时代颠覆的这个时代。哦，对了，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ChatGPT-4 啊，它去翻译啊，做这个外语的翻译的准确率啊，几乎高达90%以上，就是你拿一本书灌进去，他全部给你翻译出来，几分钟啊，然后呢准确率就非常高，所以呢市场在预计以后呢这个翻译家几乎不用了，这机器全都给做了。这是今天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在很多的人啊都在说这个接下来可能又有大批的人要失业了，可能高杰有一天也被失业了，因为他呢自己可以去抓新闻，然后呢用 AI 啊 AI 给大家读新闻，只不过这个他抓这个东西还得有人去判断，也许那个时候高杰只是去做去判断去了 ，Max， 到那个时候我只能拉着你判断判断这新闻对不对了。你怎么看？你怎么看这个ChatGPT 的这个走向，人工智能的走向？
人工智能走向的话，就一般那些机械性的工作就很容易去代替。
嗯，
如果创造性的工作，它可能人还是有市场了，但是我觉得 ChatGPT。就好像我们其他自动化的工具一样，可以是学会这样子善用那个工具，去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发挥到更好。
嗯哼，今天呢，它这个微软还有一个它的利好消息，它本周向欧盟竞争监管机构提出了正式的承诺，然后呢，它就获得了哈这个批准，干什么呢？用75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动视暴雪今天是跌了个1.1%，现在是每股78.99哈，这就是今天微软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呢，今天的这个第一名啊，第一名仍然是特斯拉。特斯拉今天跌了2.17%，现在每股是180.13。 摩根史丹利呢在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说，特斯拉还必须进一步降价才能再次刺激中国市场的需求。摩根史丹利呢是认为特斯拉最近的降价措施并没有达到目的，却迫使呢更多的汽车制造商降价，但是呢对消费者来讲呢这是一件好事儿哈。那特斯拉呢不仅是在美国、中国啊，其他的国家也都用降价来刺激需求。今年呢它已经多次调整了它的价格，有时候涨有时候跌等等的啊。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Max 听不到你的声音。
如果是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半年内、一年内还是看跌，也五年以上是看涨。所以我们看，如果你是讲 一年内的话，它的顶部是在381了。如果要如果是短期去做的话，可以短期去做。但是如果你看更短了，因为它一个月内都是在看跌，所以那可能目标价要调低啊。如果你是短线交易的话，那可能要调到差不多200，200啊，差不多207块。所以，可是如果长线投资的话，可以再观察观察。如果万一它下跌跌到130左右的时候，可以考虑入场。但还需要观察，这个是假设当时没有特别的消息啊。
嗯，今天还有一个被分析师提高了评级啊，提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评级，从观望呢上调叫增持呢是恩伟达啊，英伟达 NVIDIA， 今天也是它逆势呢小涨了0.72%，他现在呢把他的目标价呀，今天是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哈，把目标价从$255上调到$304啊。他的呢就是认为有迹象表明公司对大型语言模型 LLM 呢的关注正在转化为近期和长期更强劲的支出哈，就是跟 OpenAI 的那个是有关系的，之前我们也都提到过。那我们来看一下恩伟达英伟达的走势。
恩伟达
NVIDIA
现在是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但是它接近，它差不多接近一年内的顶部，一年内顶部大概是286，它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如果我们讲长期的五年以上是看涨，所以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你可能就可能要注意。注意大概280左右这个价位。OK， 如果是长线投资的话，那其实它就是看涨嘛。但是也要注意它到顶过啊，也有可能会下调到120-130左右。所以这个在这个区域里面要注意啊，要观察。
嗯，好的，非常感谢 Max 啊，祝 Max 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华尔街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每天呢，大家都会听啊，这些财经专家呀，去分析啊，等等的，对吧？但是我不说嘛，没有谁有水晶球。华尔街一篇报道的这个文章哈，叫做 Spencer Jacob， 他呢是说财经节目电视上哈，总会请来一些口若悬河的专家，小心啊，不要轻易听了他们的建议就跟从购买哦。我们的 Max 从来不口若悬河哈，那高杰口若悬河，但高杰不是专家啊，所以呢，我只是把消息呢跟大家去分享哈。然后呢，他这个文章写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听专家的往往不靠谱。硅谷银行同样栽在了高盛的手里头。他的呢就讲哈，他说比如一家名为叫做CXO 啊 Advisory Group 的公司，在2005年到2012年期间追踪了几位专家的预测啊，这都是在美国的财经频道上，而且非常有名，并且呢对他们进行的准确性进行了评级。CNBC 电影频道叫做《疯狂的金钱》（Mad Money） 节目的名嘴前对冲基金经理呢，叫做 Jim Cramer， 他的准确率只有46.8%啊。我们知道抛硬币呢，这个概率还是有50%，对吧？他的准确率只有46.8%，而且还有比他更糟糕的，比如前高盛的投资策略师叫做 Abby Jeffson Cohen， 他的准确率是35.1%。另外一位基金经理呢，叫做 Jeremy。 Grantham 准确率是 44.2%， 与纽约时报哈的专栏作家叫做 James Stewart， 他的准确率不相上下。他说这种表现呢，甚至适用于顶级的基金经理。正如《股文天下》的栏目当中的一项实验所表明的，那次实验当中，记者们根据向墙上的报纸投掷飞镖来选一些股票，并且呢将这些股票就随机扎上的这些股票的表现和这些顶级的基金经理呢所选的股票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拼比。本月推出的叫做 Inverse Cramer Tracker ETF， 这个呢就非常的有趣。它呢是干嘛的呢？这个 ETF， 它就说我就来反向来压住啊那些名人，像这个 Jim Cramer， 不说嘛，它的准确率只有低于50%吗？然后他说什么都不准，那我就做一个 Inverse 的反向的这样的一个 ETF 指数好了。另一个呢也成立了，是压住谁呢？Cathy Wood， 就是那个木头姐哈，凯西伍德，给他旗下的那个 ARK 哈，给他们这个也是反向压。伍德说什么我就反着压。当去年的时候，伍德的基金呢，当时哈他的基金是跌幅达到了75%的哈，但今年他是量力反弹了，大家知道的啊，就是美国很好玩。所以呢，从长远上来看呢，相比仅听从电视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专家建议去交易股票，比呢把钱交给主动型经理呢打理可能会更加的糟糕，因为呢这还要额外的花钱哈。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找那个这个主动型的经理人，比这个听电视网上的这个专家口若悬河可能还要糟糕，因为你要付他这个管理费。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一个长期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年里头，只有21%的国内的股票基金呢跑赢了标普综合1500指数。在过去的10年里呢，跑赢的这个比例呢还不到7%啊，过去的3年还蛮高的，是21%。所以作者的观点呢就是不要雇最好的专家了，你就雇个最便宜的算了。另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硅谷银行倒闭前，硅谷银行高管们当时带着一项筹资的计划大纲来找高盛的寻求建议，高盛就是这种财大气粗的大公司来首选的进行咨询的机构，他们帮助呢安排并购的交易，帮助呢公司筹集资金，为各种棘手的金融问题呢来解决方案，他们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对硅谷银行来讲，高盛给出的解决方案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当时呢，硅谷在为他210亿美元可供出售的债券组合寻找买家，但这个买家呢，其实本身最后就是高盛自己。3月8号的时候，高盛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完成了对硅谷银行证券组合的收购。硅谷银行呢，盘后就宣布说我这次呢出售了210亿美元的这个可供组合的债券，我呢造成了18亿美元的损失，但是他没有讲买家是谁，并且呢表示说将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高盛的银行家当时们他们仍然相信这个售股是能够完成的，这是8号。而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硅谷银行是听了高盛的建议，高盛让他说说你们可以公布的，他还告诉他你可以披露你的这个损失的，这个损失很小，这是他给他们的建议。结果3月9号股市开市的时候，硅谷银行股价大跌，当天客户呢就是大量的提走存款，开启了恶性的循环，这个恶性循环随着存款挤兑的消息传开，股价进一步大跌，促使更多的客户取走自己的钱。所以呢当天收盘的时候，硅谷银行股价暴跌60%，但呢售股的这个交易呢还没有完全告吹。当时高盛是以每股95美元的价格拟定了排了一些投资者，比当天呢收盘的价值呢低11美元左右。下午5点的时候，高盛银行家们得到了一份关于硅谷银行存款外流的报告，于是呢高盛放弃了这笔交易，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就是FDIC 就已经是把它接管了。所以呢这就是这篇文章讲到的，你听这些专家的，他把你卖了。这也是为什么硅谷银行的自己本身那些员工非常愤怒对他们的 CEO 组织就谴责，他们凭你们这么多年的经验，你们难道不能做私募吗？你们就不能募资成功吗？你们这么一折腾之后呢，造成恐慌之后挤兑，结果最后把这下一夜之间这个优绩这个成绩良好生就倒闭了，而且引发了整个银行界到今天为止的这样一个动荡。好了，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希望呢大家喜欢，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调频广播到此结束。我们通过 FM96.1 的调频广播，将于明天早上5点到7点和下午4点到7点继续为您服务。希望之声诚恳敬业的团队，每天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